袁世凯处理了外边的事情，该处理家里的事儿。当天晚上，袁世凯把长子袁克定给找来了，另外把他表兄叫刘彦年、堂兄袁勉堂也都找来了。刘彦年、袁勉堂掌管农村田庄地主，
袁世凯那地
老了，每年收租子数不胜数啊。这两个人一笔笔、一宗宗、一件件也做了详细的禀报。袁世凯听罢之后满意的点点头，好，这样吧，我走之后你们三个人仍然留在北京，克定掌管着金融和各地的矿山工厂，你们二位照样管理田庄庄园，你们要兢兢业业，不可丝毫懈怠。钱难挣，屎难吃啊！断了钱就等于断了血脉了，你们明白吗？
我们明白。
可定啊，最近两天我就想走了，你从汇丰银行给我提40万元现金，我带着农村钱去使用。
爹，我给您提了50万，都准备好了。
好好好，50万就50万吧，我把这一大摊子可交给你了，千万要小心在意啊。爹您放心，这些年您还不了解您儿子吗？其实这位是著名的花花公子，是个败家子儿，他把袁世凯的钱败的简直都没数。但是这个家伙非常尖角，会来事，会做假账，把袁世凯就给瞒过去了。这件事处理完毕，袁世凯可太累了，看了看眼看12点了，这可得睡觉了。心爱的五姨太太给他洗了脚，换好睡衣，陪着他刚躺下，来了一份电报，还是加急的密电。袁世凯知道有重要的事情，赶紧披衣而起，点上灯。五姨太太把电报拿过来交给袁世凯，袁世凯就说，快找密码，快找密码一本，不然的话看不懂啊。这五姨太太实质上就等于是个秘书，翻译过来之后递给袁世凯。袁世凯一看呢，原来是那位留学生同盟会的骨干程家称从东京给他拍来的密电。密电上说，我已经到了东京，按大帅的叮嘱，我非常顺利的见到了黄兴和宋教仁，把您的意思如实地转达了，他们二位非常高兴。经过商议，我们现在已经到了京都郊外的下鸭村，找了个极其隐秘的地方，就等着大帅来了，我们好好的会谈。大帅如果因为事情不能脱身，怎么谈？您把笔交给我，我可以做您的全权代表。等翻译完了，五姨太太这个乐呀，大帅，怎么样？我用的这个人，你还称心如意吧？你看，人家怎么说的，就怎么做。人家跟革命党的领袖黄兴都联络上了，这可真是一件喜事。按我的意思，咱们这次到了南边，干脆跟革命党携起手来，就打倒载沣他们，好出出咱们胸中的恶气。这五姨太太得不得得不得，袁世凯一声没吭，把电报反复地看了几遍，然后闭上眼睛躺在安乐椅上琢磨了半天，最后可能打定主意了， 把这封电报呲呲呲撕碎了，然后投进壁炉之中，一火焚之。武姨太太纳闷儿：“你这是怎么了？”
算了，这件事情到现在就该收场了，今后不要再提了。你去拟一份密电，只要八个字就可以，告诉程家称一切免谈，见电速归就得了。
怎么，你又变卦了？这么说你不打算和那些同盟会的人携手在一起干了？
唉，你懂什么，这就叫此一时彼一时也。你没想想，咱们在天津的时候处境非常危险，白风一伙想要我的脑袋，逼得我走投无路，才下的这招险棋。现在情况不同了，我不但保住了性命，还保住了面子，又何必再继续下险棋呢？再者一说，我袁某人对同盟会的人，对革命党没有好看法，不是走投无路，我岂能与他们合作呀？时过境迁，这件事儿就叫咱们都忘了吧，往后休要提起。
嗯，
哎呀，你这个人真是36个转轴72个心眼儿，让人琢磨不透，怪不得人背后议论你都说你狡猾呢。狡猾便好啊，你想，我要不是多一个心眼儿，要不是狡猾，能有今天吗？富到人家你就跟我学学，长长见识吧，快去快去。
武姨太得听他的，
把电报写好了，交给手下人马上拍发。
袁世凯这才上床休息。
在数日后，袁世凯谢绝了一切客人，带着全家300多口起身回原籍。可他走的时候谁也没让送，
压悄悄的偷偷的离开北京。
袁世凯非常狡猾，恐怕一举一动都引起载沣等人的怀疑，这阵显得越老实越蔫是越好。晏路无话，这一天回到河南省张德府项城县环上村，这就是他的老家呀。
打前站的早都安排好了，
屋子修缮一新，又扩大了不少房间。袁世凯到了家里之后，马不停蹄，先祭祖，祭祖之后又跟乡里乡亲、本族的人、本村的人进行了会见，把北京烧来的土产东西分送给大家。其实袁世凯这叫邀买人心呢、啊。一般的老百姓懂得什么呢？一看人家袁大帅叱咤风云呢、啊，还能瞅得起咱们小小的庄稼人？你看，还给咱们送了几块糖，这人可真了不起呀、啊！因此对袁世凯是感恩戴德。袁世凯安排好了，从此之后就住在老家，深居简出，很少跟外界人的接触。河南的巡抚听说袁世凯回家养病来了，赶紧从手下拨出一营陆军负责保护袁世凯的安全。你说这位多能打溜须， 这义营军队全副武装到了环上村之后，四外驻扎，荷枪实弹，挺着胸，瞪着眼，如临大敌一般。这还不说，袁世凯回家养病的消息不胫而走啊！中外记者、大报的编辑、中外的客人，每一天简直是接应不暇。可怎么办呢？袁世凯又命手下的人在项城县的城关修了一座三层楼的迎宾馆，在环上村的村口也修了一座迎宾馆，另外成立了办事处和接待处，专门有人负责接待。袁世凯还规定，不管哪里来的客人，先查明身份，然后安排食宿，一日三餐热情款待，不收费。不仅如此，临走之时还要送礼物给川资路费，要显得咱们大方一些。手下人遵命照办了。单说这一天，环上村的迎宾馆刚修起来不久，来了个陌生的小伙，这小伙身高也在1.7米左右，头上戴着英国伦敦的绅士帽，就是那高筒的礼帽，卷沿小辫，把这辫子盘到头顶上，身上穿着一套西装，打着领结。这西装啊，看来是旧的，领边袖口都有磨损的痕迹，但是非常那么干净，非常那么得体。下面裤线笔挺，穿着一双尖皮鞋，手里边拎着办公的大皮包，风尘仆仆来到环上村迎宾馆。有人那么一看，这位是学者的派头，不敢小瞧，首先给登记。此人自称是四川成都人，日本留学生，姓朱，叫朱废黄，现年28岁。这次到环上村来要拜见袁世凯，说有要事需面谈。登记完了，有人负责把他领到东院第3号房间。这姓朱的等进了房间一看，哎呀，蛮不错嘛，小小的环上村还有如此华丽的迎宾馆呢，这房间能有20平，波斯地毯、弹簧床、衣帽架、大立柜、玻璃砖的镜子、落地的窗户，被褥闪闪发光，出来绸子就是缎子，安排的非常舒服，是非常得体呀。这朱废黄打这天开始就住在这儿，一心一意想见袁世凯。那么究竟他是个什么人，外人不得而知。他住下之后，等啊等啊，一晃等了2天，袁世凯也没见他。他觉得心如火燎，哎呀，好难见的袁某人呢，难道他们手下的人没给我通报？哎呀，再等一天。朱废黄等到3天仍然没有信息，看看第3天呢，日头往西转，他也泄了气儿，看来今儿个又没门了。哎，吃完晚饭早早地歇着吧。等吃完晚饭，拿着本闲书倒到床上，他正看着，突然有人叫门，蹦蹦蹦蹦蹦蹦，哟，朱废黄一听
大概有信息了。对不住，今儿个我能见着袁大帅。赶紧起身下地，把门开开了，一看呢，不对劲儿。来的人根本不是袁府的人，门前出现了一位头戴大檐礼帽，身穿长衫，拎皮包，拿手杖，戴银丝腿眼镜的中年人。你瞅这位俩眼倍儿亮，从来也没见过。朱废皇啊心里就缩紧了。哎，你是什么人？这人还自来熟，推门就进了屋了。朱废皇心里老大的不痛快，他盯这个人仔细打量打量，一看好像个有知识的人，不像个歹徒。又一想，在桓上尊不可能出现歹人呢，那么此人是干什么的呢？出于礼貌，朱废皇把火往下压了压，板着脸问：先生，你走错门了吧？来人一笑，随手把门关上的。朱先生真是贵人多忘事啊，难道你不认识我了？这朱废皇又打量打量他，还是想不起来，晃了晃头。啊，也难怪呀，虽然咱们彼此见过面，可是没打过交道，所以您才把我忘了。您还记得吗？去年的夏天，您在上海的张园还发表过演说，哎呀，精彩极了。我就是听讲人之一，我坐的头排，还曾经给您热烈鼓过掌呢。哎呀，朱废皇一想，是有这么回事，看来这个人没说瞎话。这人说完了，往旁边一坐，先掏出一盒吕宋烟，递给朱废皇一支，自己留一支，然后点着了，吸了一口。朱先生还没想起来吧？为了解开您的疑团，我自我介绍一下，在下姓魏，叫魏香普，现年31岁，鄙人乃上海新闻报的访员，这有我的名片。说着从皮夹里掏出一张名片，就递给朱废皇。朱废皇一看呢，一点不假。哎呀，闹了半天，这个人是上海新闻报的访员呢，那新闻报可是最有影响的，因此这心里的疑团就解开了一大半。对不起，魏先生，方才我言语不周，接待的也不热诚，请原谅。没说的，没说的，不知者不怪嘛。其实你不了解我，我这个人热心，自来熟，好交朋友。我知道您已经来了3天了，我看你出来进去坐卧不安，本想早就过来串串门，可是我又觉得过去没什么穿换，多有不便。那今天呢，我也觉得有点烦闷，故此前来打搅。哎呀，希望您能原谅我。没说的，没说的。 两个人这气氛呢就缓和下来了。这朱废皇接着就问，
哦，您知道我来了三天了？
知道。
那登记簿上写的清清楚楚，你是四川成都人，留日的学生，曾就读于京都帝国大学，你是文科毕业生，对不对呢？
啊，对对呀、啊。
另外，你来访的理由说是要求见袁卫平，也许就是这个袁世凯，对不对？
是是是是，
你看。我跟接待处那些人都处熟了，没事就到那儿闲坐，无话不谈。我是从那了解到您的情况的。
哦，是是是。
魏先生，那么您到环上来也要见大帅吗？
当然了，访员嘛，访就是访问的访。
换句话说，我是新闻报的记者，本报打算发表一些有关袁公宝的事情，比如他的感想喽，他的家庭生活喽，啊，等等等吧。我相信会吸引人的，也会能让国人了解到袁公宝的近况。遗憾的是，我来了一个多月了，多次提出要求也没见着这位袁公宝，你说急人不急人呢？咱们俩同病相怜，我觉着才有共同的语言，因此今晚才来拜访。朱废皇一听皱了眉了，
怎么说？
您作为堂堂新闻报的访员，都见不着袁世凯，
见不着。
这咱俩说个私话吧，袁世凯这架子摆的成了足了，一般的人他是不见的。据我所知，中外记者、中外客人98%是空去白回，
什么也没得到。
袁世凯非常谨慎，深居简出，你很难见到他一面哦。朱先生，恐怕你在这住的时间短不了，就即使住上3个月2个月也未必能够如愿，
是吗？这可叫我如何是好？